然后我们看到刘姥姥做了这样的建议，凤姐说这是有道理的啊。她，我想起来她还没有一个名字，你要不要给她取一个名字？那一来借借你的寿，好，一来借借你的寿，因为刘姥姥长寿啊，到了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，所以她借借你的寿。那第二个，不怕你恼啊，不怕你不高兴，你们到底贫苦些，贫穷辛苦一点，你们这些贫苦人起的名字只怕还压得住。好，注意这个又是一种民间智慧啊，就是为什么民间老是把小孩的名字取得那么难听，狗屎啊什么的，这种乱叫的，那是因为觉得好长大，因为总觉得娇嫩是遭天忌的，太娇会遭天忌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我一直认为这是民间的一种大智慧，其实也是提醒人收敛啊，不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都放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会遭天忌。所以就说你们穷苦人家取一个名字大概还压得住啊，压得住。那刘姥姥听了就想了一想，笑着说，不知道她几时生日啊，第一个要八字。那凤姐说，正是呢，生的日子不好，可巧是七月初七。那刘姥姥就笑了说，这个正好，就叫她做巧哥吧。好，所以乡下人有没有发现，民间的人没有怕什么东西，七月七有什么好怕的，那我们就来顶他一下，就叫巧，说这一天是乞巧节，我就用巧这个字。那以后这叫做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的法子。所以民间有很多的法子啊，就是他自己会想办法。我跟很多朋友提过，说母亲有一个最好笑的事情，他很相信眼皮跳会有灾难的，那一直跳一直跳，他就说怎么办，他心很慌，就没有办法好好做事，就他捡了一块白纸贴在这里，我说你干嘛贴一块白纸，他说白跳白跳这样子，就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法让他心安这样。那现在想起来就说这种东西当然很荒谬，可是他其实是生活里面很有趣的东西，就是他怎么会想到用一张白纸，然后又借用这个白这个字叫白跳白跳，就说他就度过了这一灾这个灾难。那大家知道齐白石也是73岁算命，别人说你今年必死无疑，他就回去难过了很久。可是你知道那种这种乡下人，其实你让他难过很久也很难，他最后想说我一定要活下去，他就把那一年改成75岁。所以齐白石的年龄自己加了2岁，他叫瞒天过海法，就是我已经过了73了，我过了那一劫。所以胡适之后来考证他的年谱，怎么考证都考证不出来，然后亲自问齐白石说，你哪一年生的，你不是不应该这么大吗，你应该90岁，怎么变成92岁？那齐白石就不讲，因为他觉得天机不可泄露。他一直到最后晚年老舍替他作传，齐白石自传的时候他才讲出来，讲出来他就死了。所以他是97岁死的，事实上他是95岁。所以 你就会觉得民间很好玩，就他有东西可以玩，他好像连神鬼他都可以跟他做朋友可以玩。就是我们小时候快到了那个腊月23、24，我们会把麦芽糖粘在那个炉子上，就祭灶王爷，因为这一天他要上去报告你这一家人这一年做了好事还是坏事，所以我们就把糖粘在炉口，说让他嘴巴甜一点，上去讲这一家的好话。那这是其实是贿赂神。所以我一直觉得民间的有趣在于，他们常觉得没有什么东西躲不过的，看你怎么用什么方法去。那这个是跟生命力有关，所谓生命力就是说灾难不再是灾难，危机不再是危机。我们在生活里有时候一点点小小的事情觉得过不了关了，其实就是生命力弱了。可是你可以看到，也许父亲那一代祖父那一代在创业的一代，他们从来不觉得有事情过不了关，他都可以过。可是今天你会觉得这么多的难关过不了了，那这里面当然跟生命力有关啊。所以他说以毒攻毒，以火攻火，就是说他自然有他可以对抗的一些方法。那姑奶奶一定要依我的这个名字，她必定长命百岁，日后大了个人成家立业。好，下面讲的这一段其实蛮有趣，说你能够保护她一辈子吗？做父亲做母亲好像希望一辈子要保护这个孩子，可是他说将来总要各自成家立业，你哪里能够保护他一辈子？当你不能保护他一辈子的时候，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，这是我觉得刘姥姥的大智慧，就是人生怎么可能不顺，会永远顺利，一定有不顺利的时候，有挫折的时候，可是没有关系，让他挫折或者不顺利的时候他有方法可以过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不在身边，你可能保护不了他。所以刘姥姥说，一时有不随心的事，必然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 好，这八个字是民间永远相信的。碰到灾难可以变成祥和的事，碰到凶的事情可以化吉，逢凶可以化吉。他并没有说不逢凶，他并没有说不遇难，因为人生不可能不遇难。你忽然去旅游，你怎么知道海啸会来啊？你永远不知道的，天意在什么时候等着你是不知道的。可他只祈求说遇难可以变成祥和，那逢到凶可以化吉。好，所以逢凶化吉是一个最好的卦，因为碰到凶我们会觉得是不好，可是可以化吉它就是好。可是相反的，如果因福而得祸，那就很惨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里面其实是易经的那一套的道理。他说都从这个巧字上来，那凤姐听了就很高兴，就赶快跟他谢谢，又说你保佑他应了你这个话就好了。所以这个要到50回以后才应验的事情，这个小女孩以后果然应验了刘姥姥今天讲的这些话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有一个大因果在里面，你不整个慢慢看不太容易懂，就是今天刘姥姥给了一个祝福，巧姐这个祝福是很久以后才应验的。